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外预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有很多人对中共国的政权几时被消失都很感兴趣，有一些的古代预言都有提及，其中铁板图预言就跟中共有关。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分享，有一篇文章题为《铁板图预言的启示：中共命运与亡党之君》。文中提到，在2005年夏天，作者在老家探望一位小学时期姓王的同学，他是县政协委员、家乡文化站长，还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他曾经受过共产党的迫害，当作者向他介绍九平共产党和壮志石的时候，他望着相中的中国共产党网六个字就说，该到时候了，这个是天意。然后王姓同学有些耐不住兴奋地说，藏在自己心里面50多年的大事终于有了消息。作者很托意地问，是什么大事令你纠结了50多年啊？他就向作者讲述了以往的一个故事。王同学说，你还记得我们高小的头一年，即是1951年，我们班有个姓李的同学，他父亲是个前秀才，他屋企藏有一本天书，名为《铁板图》，据讲是预言各个朝代最后命运的，而且书中的预言很准，所以历朝历代都将它列为禁书，所以只可以在民间秘密流传。有一天，这位李同学背着他爸爸偷偷将铁板图拎回学校给几个年纪大的同学看，当时你的年纪小就没有给你看。作者问，是不是在铁板图上面画的图啊？王同学说，不是，是一本黑板印制旧的有些发黄的纸质图书。作者又问，那为什么叫铁板图呢？王同学答，可能是说每张图的预言都好像铁板钉一样已经成定局，不可以改变了。作者急切地问，上面讲了什么呢？王同学回答，大家对其他的图都不感兴趣，只注重最后一张图。据李同学的爸爸说，这个就是预言中共怎样灭亡的。他用手指在桌面上面边画边讲，图形很简单，是两座山峰中间的山翘上空，先后飞过去四只黑色的鸟，有一只白色的鸟在右边山峰的半山腰被撞死，血溅峭壁正向山下坠落。图画的下边写着一行字，就是白羽毛鸟撞死在山这边。又接着说，这幅图画讲明了两点，一是中共会亡在一个被誉为白羽毛鸟儿的头头手上，二是这个头头最后为了中共而殉葬。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一直在这里琢磨这个白羽毛鸟儿指的是哪个呢？从此作者就十分关注白羽毛鸟儿的事。在2007年底，中共17大确立习近平为接班人，作者就一下明白了，白字上边一个羽就正是习字。当时他被预言的神奇所震惊，对不知年代不知姓名的铁板图感到神奇莫测。最后一次见到王同学就是在2014年，80多岁的他坐在轮椅，身体虽然虚弱，但思维依然清晰。为了再次核实他以前讲的话，作者将铁板图最后一张图的内容再重复一次，结果他的叙述和9年前完全一样。 分手的时候，他叮嘱作者，到时一定要将铁板套的隐喻天机写出来给世人知道。从2002年6月在贵州境内发现 2.7 亿岁的壮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发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就是中国共产党网。到2004年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引发的三退大潮，截至目前已经有4亿多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一切不单止超视了天意，而且凝聚了民心，天灭中共已经成为无可抗拒的必然趋势。我们再看一下中共的现状，中共现任党魁谋求保党，势同邪党共存亡，连任后出现的内斗真是斗得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结局会是怎样呢？似乎他的势头是在这里走下坡，他失势的传闻甚基尘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等待最终的结果。但是自现任某党魁将某国搞到一团糟的现实，真是要撞到南墙不回头，至死方休先算。比如将香港明珠变成内陆，疯狂叫嚷要打台湾，国内的经济日渐衰落，又搞动态清零，搞到民怨沸腾，天怒人怨，国际的关系又全面搞崩等等，这些这样的做法令举世震惊。致使体制内各阶层，由中产精英到权贵，对北京当局的态度明显逆转，民众人心思变，令中共统治的基础大为动摇。从铁板套预言，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气数已尽，可能是百羽无鸟矣，这任就要结束。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当下出现的种种迹象都不是偶然的，全球的人都在这里静观其变。此外，民间亦留下一些段子。有一日，作者有位朋友大概60几岁，他们碰面的时候，他提到家里一件事。这位朋友说，在几岁的时候，父母先后亡故，他的母亲是信某某教的。在文革叛期，在他离世前的一个时期，经常在屋企暗暗沉沉地念，猪死了要刮毛，刮了毛滑流流的，炖肉要加水，水开了要佛，最后要熄火，金鸡啄眼改朝换代。因为他朋友的母亲成日念这个段子，他都记住了。随着年岁增长，这位朋友自己亦陆陆续续地知道这些说话的意义。他解释，朱即是朱德死了要刮毛，毛即是毛泽东，刮了毛话即是华国锋，滑溜溜的，但方言话音是邓小平的邓，肉要加水，江泽民的姓就是水字部，水开了要佛，方言话音佛谐音，胡即是胡锦涛，最后要熄习近平的火。这位朋友又说，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最后这个金鸡啄眼是什么意思。他解释，金鸡中国地图就好像一只公鸡。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出生在东北吉林公主岭，在长春开始传法，吉林正好是鸡眼的位置，说自己终于知道金鸡啄眼的意思。在过程中，旁边的几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都不想离开。这位朋友对金鸡啄眼有了另一层的理解，中共政权企图消灭法轮功， 真係好似隻雞去啄自己對眼一樣，係痴心妄想，係愚蠢至極嘅行為，簡直係白費功夫。第一節我哋分享到呢度，翻嚟我哋繼續講民間盛傳嘅射刀人嘅預言。第二節的節目，在當前天滅中共的天象大氣候中，中共黨一崩潰，邪惡的紅潮就立即完蛋。此外亦有射刀人預言習近平的最後結果。有關習近平預言的文章一直在各媒體頻繁地出現，早前在網上曾經看到過下面的報導，報導是這樣寫：前幾日洛陽老家的父母告訴我，村裡面來了個奇怪的人，上午的時候拎著幾把刀在村裡面擺了個地攤，但是不主動叫賣，亦不標價。有人好奇問他，他答這些刀只可以射不賣。射刀人的流程是在確定價格之後，買家只給賣方名字、電話、地址，然後賣方給一張紙，紙上面寫著射刀人的預言，講完之後直接就可以將把刀拿回家，等到預言靈驗，賣方就找買方要錢，就是大家之前確定的價錢。可能大家都覺得這把刀價錢便宜，質量又好，還不用給現錢，就算以後都不一定給，或者還可以賴帳，反正到下午的時候這個人的刀都射完了，他收拾好所有東西就走了。對這種形式做買賣真是很奇怪，後來作者在網上搜尋一下，才知道這種人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射刀人。下面是射刀人留低在字條上面的內容，是這樣的：不肖之徒，勝乎吾林，白猴出世，黑鼠起禍，而基數語，逆序揚傳，問今日下，其言有宋。作者以個人的理解去解釋上面的內容。不肖之徒，勝乎吾林，意思是壞人到處都是，白猴出世，黑鼠起禍，這句意思就不太明白了。作者只是想到一個意思，白猴是指猴痘，猴痘已經在中國大陸傳開，黑鼠是否指鼠疫呢？這個就要以後的引證了。而基數語，警序揚傳，這句是最關鍵。而基是古九基之一，各基之外每五百里為一個區劃，共有九，第七為而基，而基就是指離首都約3500里的地方。數語即白語，即是指習近平。警序揚傳是指落到了大海或者水入面，換言之就是死了。這個和鐵板圖預言白羽鳥撞山而死有共同之處。問今日下，其言有宋，就是說今日的形勢堪比宋朝，應該指北宋或南宋的末年。 北宋末年滅亡時有靖康之恥，南宋末年滅亡的時候有崖山海戰，改朝換代時都會出現一些驚心動魄的大事。此外，有作者建山的解釋，不肖之徒姓符吳林，吳林古村坐落於福建晉江，習近平曾經擔任福州市委書記六年多，並在福州居住了13年多，是閩江新軍或者稱為閩江九部，是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大量福建籍官員被提拔，代表人物有中組部長兼中央黨校校長陳希、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中宣部長王坤明和公安常委副部長王小紅等。在五行裡面，金對應白色，地之中猴生肖對應申，將天干地支和陰陽五行相配合，則白猴對應的年份是庚申年，即1920年。今年是103歲，太老了。1980年和2040年，但是射刀人應該不會提前20年來射刀的，所以比較可能的出世年份是1980年到2023年。這隻白猴都43歲了，出世的另一種可能解釋是出仕入相，進入中共官場。如果是這個意思，那這個人的年齡應該是60歲往上。黑色五行屬水，地支中鼠生肖對應子，黑鼠對應的年份是壬子年，即1972年和2032年。這兩個年份，一個過了很久，另一個還有很久才到，所以黑鼠起禍應該說是月份。壬子月是由12月7號持續到1月5號，即年末年初。如果整個預言都是講緊一件事，那這個人亦應該是福建籍官員。而基數語景聚陽泉，數語很容易就想到白語，即集的繁體字寫法上語下白。除了萬宜之地的用法，還有剷平和平定的意思，亦可取其平易。基本意是指國都四周的廣大地區，可以指靠近國都的地方，取其近意，這樣理解。而基數語即語數基宜，指的是習近平。而陽泉，古代的陽泉就是現在山西省陽泉市景聚，如果按照字面理解，可能是飛機墜毀，亦可能只是指習近平非正常死亡。這句說話應該是說習近平在山西陽泉死於非命。如果合上面兩句，這件事會發生在年末年初的時候。問今日下其言有宋，北宋時期設有四座都城，首都是東京開封府，另有三座陪都，即西京河南府，而今河南的洛陽，南京應天府，即今日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即今日的河北大名。預言當今情況的時候，談到宋朝可能是指中國結束大一統，進入一個分裂割據的時期。今日就分享到這裡，下週相同時間再會。